来讲，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五到三十三节，我们正道的题目呢也是非常的这个明确啊，就是丈夫当爱妻子啊，如同基督爱教会啊。那上个礼拜我们讲了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那这一周就特别要讲丈夫要爱妻子。那他有一个很重要的根据论证，就是如同基督爱教会一样。我们结婚的人不知道还是否记得你结婚的时候这个丈夫对你妻子的誓言呢？或许你结婚的时候呢没有成为基督徒，或许你也用了基督教的婚礼的一套的模板，主理人或者牧师就要问你说，无论你的妻子生老病死，你是否还爱她、尊重她、珍贵她，一生不改变？你的承诺一定是愿意，是的哈，但是不知道结婚这么多年了，你还是否来持守这个誓言啊？丈夫爱妻子呢，是保罗在这一段经文当中特别强调的。你会发现在上一段保罗特别强调妻子她当要对丈夫所尽的本分就是顺服，那这一段讲到是丈夫对妻子尽的本分就是要爱自己的妻子。那你会发现顺服里面没有爱吗？其实顺服里面是有爱的，但是保罗他主要是要谈到妻子跟丈夫他们在婚姻当中最大的问题。我们要回到创世纪第三章，妻子和丈夫最大的问题就是一个人要恋慕另一个人，那另一个人要辖制另一个人，这堕落之后家庭中最大的问题。所以保罗在这里不是在写一个婚姻的手册，他是写一个婚姻的原则，他指出来婚姻最大的问题就是妻子不顺服丈夫，那最大的问题是丈夫不爱自己的妻子。所以针对于这一个的问题堕落的点，保罗指出了一个婚姻的规范，指出了一个婚姻的典范，或者指出去改变堕落点的方法就是顺服和爱。所以它不是手册，你无法找到太多的细则，它给了我们一个最重要的两点，就是做妻子的顺服，做丈夫的当爱这个自己的妻子哈。我们会想，如果婚姻里面没有爱和顺服的话，这个婚姻还能不能维系？事实告诉我们，如果婚姻当中不能够产生这两个敬虔的品格，婚姻是不能维系的，婚姻可能是名存实亡，也会是同床异梦，它不可能建立一个完美的婚姻。当基督拯救一个基督徒的时候，不单给了一个基督徒新的生命，不单使一个基督徒从这个旧人脱去到新人的成长，他还要建立家庭。如果你已经是一个基督徒，你在道德上非常符合五章二十一节之前所有经文的教导，你已经非常不错了，但是神对我们的要求还没有停止，他不但要更新我们这个人，不但要改变这个人从旧人的脱去到完全一个新人的成长，他还要更新你身为一个基督徒，同时你还是丈夫，或者同时你是妻子，甚至同时你的父母，你是儿女，你是员工，或者是老板。上帝的救赎不单是要更新我们的本性和道德，他要更新我们在这个社会上所扮演的每一个角色，这是福音所要做的工作。我们如果只把福音停留在我们道德的改变上，没有进入婚姻的实质的话，我们的婚姻无非是与上帝没有关系的，以福音与我们的婚姻关系可能是这个隔的距离呢是特别遥远的。那保罗在二十五节就特别指出来 丈夫对妻子当尽的一个责任，就是要爱自己的妻子。你会注意到从25节到33节整个的一大段皆是在谈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做丈夫的要爱自己的妻子。保罗之后又加上一个很重要的论证，像主耶稣基督爱教会一样，用了那么长一段的经文来论述丈夫如何爱妻子。为什么？你会看到从堕落之后，男人对女人是充满了狭制、藐视、伤害，甚至对女人是惨无人道。你从旧约可以看到，在新约还可以看到，你在现在的历史中还可以看到，在我们的文化里面更可以看到，整个历史写满了男人对女人的狭制，而且是非常邪恶、非常可怕，是惨无人道的。所以我们就得了一个词，说女人是弱势群体。这个不是源于女人的软弱，而是源于男人堕落之后有了一个更邪恶的方式来体现他的恶，就是要狭制。这个狭制可能在形式上体现不同，或者不把女人当人，如果女人不能生孩子就没有价值，对女人没有尊重，连骂人都是用女性的词汇来侮辱人、来辱骂人、咒骂人。而且女人在家里受家暴的几率大于男人在家里受家暴的几率，这就是血证，就写满了整个的历史。而女人常常被处在这种被压制、被虐待的这个层面之下。所以保罗用了大量的经文来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因为人的恶在婚姻中体现的淋漓尽致，尤其是丈夫对妻子的这个本分，保罗才需要用大量经文去讲述这个重点。保罗并没有只要求妻子，他也要求丈夫，因为妻子在所有的关系中是最不顺服的，他先要求妻子顺服。在这个历史上写满了男人对女人的狭制，保罗用大量的经文去论述男人应当怎样去爱自己的妻子。当然是有一个重点，保罗所有的劝勉都是在耶稣基督里，就是这个男人、这个女人，他一定是在耶稣基督里。如果这个男人和女人没有在耶稣基督里的话，对女人和男人劝勉是无效的、是无用的，他也不可能接受，他也不愿意做到，他也不甘心服在神话语的教导之下。这是一个重要的前提。如果你不是一个基督徒的丈夫，也不是一个基督徒的妻子，你很难去接受神话语对你的吩咐和要求，你也做不到。你会看到25节就接连了23和24节的教导。23和24节特别讲到说，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就足以看到丈夫他处于领导地位。无论在新约还是旧约，丈夫永远是女人的头，在家里他是头，他处于一个领导的地位和权柄，这个几乎不需要再重复了。但是保罗并没有在24节结束，他又在24节加上了一项，如果你作为丈夫家里的头是领袖的话，你还要去爱你的妻子。因为一个人的权柄或者他的领导地位如果没有爱的话，他就会沦为一个独裁者，沦为一个暴君，他对他的妻子是一种恐吓，对他的妻子是一种狭制，对他妻子是一种巨大的灾难。所以没有爱的话，这个头是非常危险的。我们看到任何一个国家的君王，如果他没有慈爱、没有怜悯的话，他一定是一个暴君。所以保罗就注意到这种的分开的危险，他就把这个权柄和爱的教导紧紧连在一起。他先讲到男人他是有领导的权柄，他是家里的头，接着他又讲到说你当爱你的妻子，两者是不可以分开的。所以权柄和爱是不可以分割，一旦分割了，这个权柄这个头就成为赤裸裸的暴力， 没有剑鞘的剑是伤人的。如果你是因为你家里的头，你在家里独断专行，毫无怜悯，用你头的权柄压制你的妻子，你的头不过是一种名存实亡，你里面没有爱，怎么能够测试你做头合不合格？就要问你的妻子。如果你的妻子在家里对你是充满了恐惧，见到你就无比的忧愁，就显明你虽然是头有权柄是领导，但是你心中没有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错觉，不能叫错觉哈，一种事实。我们看到课本上或者电视们演到的警察叔叔都是和蔼可亲的，对吧？但你实际见了警察叔叔，你不是感觉和蔼可亲，你是非常惧怕。如果有人给你打电话的话，我是这个公安局找你的话，你吓得魂都没了。如果你的丈夫，圣经说描述是一种可爱的领导，一种牺牲的领导，一种卑微的领导，你见到你的丈夫你无比的欢喜。可是你进到家中见到你的丈夫是恐惧是忧愁，你没有任何的安全感，觉什么都不是的话，就足以证明这个头是失败的头，它里边没有爱没有怜悯，它一定是一个独断专行的一个丈夫，这个是令人感到非常可怕的事情。这个不能问外人，只能问自己的妻子。我这是一对基督徒的夫妻，他们夫妻关系特别好，他们经常受到他们教会的人的称赞，说这是一对模范夫妻，他们怎么爱主怎么敬虔，好的不得了。所以往往假象都是蒙蔽人的啊，这些现象都是让人看的。后来他的妻子就承受不住家里所有的她丈夫对她那种过分的要求，把那种苦毒给爆发出来啊。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合格的头，你应该问你的妻子合格不合格。如果你是个不合格的，你也问你妻子你怎样做才能变得合格。因为只有你的妻子才能感受到你这个头是不是领导，你这个头是不是卑微的，是不是一种牺牲的，充满怜悯充满慈爱的。我们看到许多的这个司机大部分是男性，当然也有很多的女性她是司机，一旦这个女司机驾驶车的时候总是挨批评无论是倒车呀还是驾驶啊，都会受到批评。所以我们要看到一个事实，就是丈夫是头，但是保罗并没有到此的教导结束，他要告诉我们说你还有爱你的妻子。所以一个有权柄做领导的，他必然有一种的谦卑，是一种卑微的态度来包容自己的妻子。如果没有的话，这个头真的是一种失败。那我们要特别注意这个词，就是爱。丈夫爱妻子是一种怎样的爱？我想我们对权力的理解今天是有误区的，但是对爱的理解也是有误区的。因为很多人不了解这个爱到底是一种怎么去定义它，人就滥用这一种爱。这个爱被滥用的时候，人都认为自己很有爱。你发现结婚的人，他们有人出轨了，爱上一个他喜欢的人，他认为那个叫真爱。所以爱的定义错了，这个世界的各种关系就乱得不得了。这个世界不是说没有爱，而是说把爱的定义太广泛化只要自己喜欢的，他认为那个叫相爱；只要认为自己可以换掉再娶一个的，那个叫寻找的真爱。如果你认为离了婚再找一个这找到了人生第二次爱，真的很美当爱定义错的时候，人就会错解了这个爱的定义。当保罗使用这个爱的时候，要了解这个爱的特色和本质。保罗使用这个爱，在希腊文特别用的是 agape 这种的描述，甚至在新约书信里表达神爱罪人的时候，往往用那个爱，就是古希腊语的词汇叫 agape。 阿哥贝这个爱是神圣的。希腊语里面爱有四种的表达方式，在中文通通的都翻译成爱，你看不见这种爱的区分。或你会想到路易斯写过一本书叫四种爱，他列出四种爱不同的层面和在社会当中的应用。但是在希腊文当中，其中有一种的爱的表达是指情色方面的爱，它是一种欲望驱动的爱，这种爱可能是正当的，也可能是邪恶的。人可能放纵自己的情欲啊，乱伦乱交啊，这也可能是这种爱的表达。还可能是你结婚就是因为欲望而结婚，也会产生这种爱。但这种爱它的本质是自私的，无论你是婚姻关系很乱，还是说你的婚姻关系就是一夫一妻，但是就是为了性的满足而结婚，但这种本质的特点都是自私。那么第二种的爱的用法是指家人的爱，这个家人的爱是指的夫妻和儿女的爱。大体上来说，这个家庭成员的血缘关系形成的这种爱，就是在希腊文第二种表达方式。而刚才第一种的这个情欲的爱，在新约书信从来没有使用过，但是第二个表达亲人的爱在圣经使用过。那么第三种表达就是兄弟般的友谊和感情，这种是指一种朋友之间的友谊，性情一致啊，然后目标一致或者想法一致，他们就达成一种的关系，好像大卫和约拿丹一样，那个是兄弟般的友谊。那这三种爱呢，一个是情欲的，一个是亲情的，一个是友情的。可是到了第四种表达的时候，是阿嘎佩在希腊语最崇高的一种爱，而这种爱在圣经上常常去表达神对我们的爱，就神爱世人那个爱，就是讲的希腊语的运用叫阿嘎佩。这种爱它你不能够直接说这种爱就是指的神的爱，当这种爱在圣经使用的时候，它就产生了一个神学的意义。神爱我们的爱就是那一种的希腊所理解最高最神圣最不变的一种爱，这种爱是不变的奉献的伟大的，就算你拒绝他，他依然爱他，这个是阿嘎佩的使用和表达。当保罗用这个爱你的妻子的时候呢，就是用的这种神圣的爱阿嘎佩。当你爱妻子的爱，你不能用那种情欲的爱，你也不能用那一种的兄弟间的友谊，你要高过这一个层次。我们要说的是，保罗并没有反对说在非基督徒里面，或者在你没有成为基督徒之前，你的结婚当中有一种那种友谊的爱，也可能有一种的情欲的爱，这种爱的正当性是存在的，不是并非说它是邪恶的。可是当你信主之后，你的那种情欲的爱和友谊的爱要在基督里把它替代掉，要用一种神圣的爱来爱你的妻子。这种神圣的爱在圣经如何去运用呢？在加拉太书5:22，保罗讲到圣灵的果子，其中有一个果子叫仁爱。这个仁爱它不是一种肉体的感觉，它也不是一种喜爱啊。我们这个肉体的感觉好，来了兴致，来了兴趣，我们可以爱一个人，感觉这个人跟你谈得来，两个人的话题一致，也可以啊，彼此相处，你爱我，我爱你，大家形成这种友谊的爱。但是仁爱不是表达这种意思，仁爱是讲一种像神那样的爱。保罗意思就是说，你是一名基督徒的丈夫，你爱你的妻子，你应该像神爱你一样的爱去爱你的妻子。而且18有一个完美的结合，就是不要醉酒，乃要被圣灵充满。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要结出一个果子，这个果子就是仁爱，这个果子就是爱。而且耶稣在13也告诉门徒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 这里的相爱的基础是像耶稣爱他们一样去爱身边的弟兄，爱身边的门徒。保罗劝勉他一定是有连贯性的，如果你没有被圣灵充满的话，你不是一个基督徒的话，你肉体的爱，你的感情的爱，它不能持久的，它也不能延续的。当你的妻子、你的丈夫拒绝你的时候，你无法去爱他。可是那一种神圣的爱，它是被圣灵充满的，它是领受了上帝的爱，将上帝的爱福杯满溢，流向配偶，流向你的妻子或者丈夫，是用这种爱。那保罗为什么要用这种爱？我们要承认一个事实，堕落的罪人他是不完全的，而罪人所产生的任何一种爱里面都是不完全的。用句话来说，罪人所产生的爱的动机里面深深的都有一种罪的痕迹在里面，包括父母对儿女的爱。没有一种爱是绝对纯洁的，因为人被罪所玷污了。一个被罪所玷污的罪人，他不可能产生一种真正的无私的纯洁的爱，爱的背后一定藏着某种黑暗不可以言说的秘密在里面。或许你实在不能够接受，你说我身为父母我很爱我的孩子，我身为丈夫我很爱我的妻子，但是我们任何的爱都经不起上帝道的检验。当你爱你的妻子、爱你的丈夫的时候，当他伤害你的时候，他说我再也爱不了他了，你认为没有被伤害之前你非常爱你的配偶，你那个爱是没有经过检验的。当你被检验之后你就爱不了他，你的爱里面是图了回报、图了收获。如果你付出所有的努力养育你的孩子，希望你的孩子出人头地，当你的孩子没有出人头地，或者他做的事伤害你的时候，你就很痛心，说对不起你，因为你付出的爱里面希望得到一种回报。如果没有回报的话，你的爱是受伤的，是痛苦的，你躲在黑暗的角落里面自哀自怜。是人的爱里面一定是希望有一定的回报的。所以上帝就告诉我们说，你要爱妻子的爱绝对是一种什么呢？绝对是一种从神而来，从神而延伸，从神那里倒在你的里面，从那个爱的杯子里面流露出来一种爱。只有这种爱才是完全的奉献、不变的、伟大的。对方怎么伤害你、拒绝你，你依然坚持持续不断的去爱他，没有任何的顶撞可以撤去你对他的爱。可是我们总认为自己的爱是充满了光明，可是我们里面根本没有光，因为你没有看到罪人他到底是多么的邪恶。保罗要求每一个基督徒的婚姻的爱要比肉体、比那个单纯的喜欢再提高一个层次，就是进入到那一种圣经所对爱的定义里面去。那保罗讲到这种爱，为了更方便我们理解，他提供了一个论证，这个论证就是后面说，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这个是充分的一个论证或一个基础。如果没有这个基础的话，我们根本不明白我们爱妻子到底是一种怎样的爱去爱。换句话来讲，基督他对我们的爱、对教会的爱，是一个人爱另一个人的动力，也是一个人爱另一个人的范例，更是一个人爱另一个人追求最高的那个目标。当你在这个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你就绝对可以看到基督对教会的爱，它不是一个理论，它是一个具体的行动。 我们常常把爱视为一种理论，视为一种的这个歌词去谈论它。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诗人写过非常好的爱情的诗，可是他们自己从来就不知什么是爱。我们也看到很多的这些影视的演员，他们把那个爱阐述的淋漓尽致，他们自己婚姻却烂得不得了，他们换了一手二手三手，他们却把爱言那么纯真，你还信以为真了？我们知道有一位诗人叫徐志摩，这个人一生追求爱情，他也写过很多好的诗，可是他的对爱的理解永远是一个理论，他从来没有实践过什么叫爱。他有一句的这个诗词说，你早已成为我灵魂的一部啊，这个我的影子就是你的影子啊，我的声音就是你的声音，我的心就是你的心。结果他一生寻找爱情，从来没有在爱情中实践过那个爱的意义。我们可以从很多的电视的影视作品，从文学作品看到非常多对爱的表达，可是有很多的人把爱成为一种的口头性的理论。但是耶稣不是，耶稣告诉我们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是爱我的。同样耶稣也亲自诠释了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基督没有把爱停留在理论上空谈上，他以实际的行动为教会舍己。所以耶稣也告诉门徒说，你们爱我吗？爱我就要遵行我的命令，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如果你是一个丈夫，你爱你的妻子，你不应该让这个爱停留在嘴巴上，也不应该停留在结婚之前的那个誓言上。如果你真的爱你的丈夫，应该爱你的妻子，应该体现在你的家中每天的言行。不管你是婚前或者婚后，不管你结婚多少年，不管你的妻子是疾病还是衰老，你的爱永远不是一个理论，不是一个口头，而是一个具体的行动。在另一处经文还告诉我们，这个爱它不是短暂的，这个爱是爱不止息的。在更多前书十三章里面特别对爱有充分的描述，但有一个结论很重要，就是爱永不止息。这个爱不是不做这个不做那个，这个爱它是永不止息的。如果一个丈夫他爱他的妻子，这个爱是永不停止的，是持续的。他不会只有谈恋爱的时候，他也不会这个只有结婚的蜜月，他是永久持续，直到他离开这个世界都深爱他的妻子，没有比这个更长久的。可是今天人把爱视为一种激情，短暂的啊，叫蜜月期或者七年之痒，到底七年是最危险的时候啊，等到了五六十岁的时候，两人各睡各的房间。所以爱不止息是圣经告诉我们的规范，告诉我们应该照着这样去做的。你不是今天爱明天不爱，三年前特别爱妻子真爱妻子，到了三年之后对妻子冷漠无情，那个不是的。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就是一对新婚夫妇他们骑着马，他们要度蜜月，但是这个马非常的这个顽梗，他不听这个男人的这个指令，然后这个马脱了缰绳就要跑。这个男人说这是第一次，过了一会儿这个马又跑了，男人说这是第二次，后来这个马还是不顺服，他说这是第三次，一枪砰打死了。他妻子目睹了这个场景，喊着说你这是做什么？男人说这是第一次。丈夫很难爱自己的妻子，因为他的爱是会窒息的，因为肉体的爱是无法接受一个罪人接受。我曾经听到有丈夫这样对他妻子说，你挑战我的底线了，让我大发了一听。 这个底线到底在哪里？我们对爱的定义，对爱的理解完全已经世俗化，没有一个爱的定义。圣经对爱的定义的源头一定从神那里，圣经对爱的要求一定是一个行动，圣经对爱的要求一定是永不止息的。你不能告诉你的妻子说，我已经警告你一次，再有一次，你的爱很难长久下去。我们可以从圣经找出非常多的经文来描述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到底是一种怎样的爱。我们常常认为丈夫和妻子之间需要靠技巧，但是保罗说不是，基督跟教会的爱就是夫妻相爱的最根本的那个源头。基督徒的行为和教义是完全分不开的，基督爱丈夫，基督爱教会成为丈夫爱妻子那个根基和基础。如果没有教义，我们的行为就变成一种纯粹的道德。在腓立比书描述了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更加阐述了基督是如何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腓立比书告诉我们说，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同等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基督他对教会的舍己，他一点也不顾及自己，他一点也不关注自己的荣耀，他也不关注自己能够顺服卑微到什么地步，完全表现了基督舍己的精髓，就在这段经文当中完全体现出来。不要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是指耶稣基督他不坚持争取与神同等的地位，他是永生神的儿子，与圣父圣灵同享荣耀。他不仅仅没有抓住这一点说，你为什么要求我去不让圣灵去，为什么让我降卑却不让圣灵去，为什么你不去吩咐我去。圣子从来没有抓住这一点与圣父辩论，与圣父较劲，他没有把与神同等这个事实当作维护他自己的权利，他反倒虚己。基督虚己，他几乎不需要这么做，他也没有任何理由这么做，但是基督他却这样做了，他舍去了永恒的荣耀尊荣，他虚己。如果基督不虚己降卑的话，没有一个基督徒，也没有教会出现，因为万物是借着他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所有的天使被造物都要在他面前屈膝敬拜。可是基督却虚己，却谦卑，却舍了这一切。他如何虚己？就是取了人的样式，诞生成为了婴孩。圣经还有另一个词叫奴仆的形象。如果基督他顾及自己的荣耀，顾及自己与神同等的这个地位的话和尊荣的话，我们不可能得救。他并没有和父讨价还价，他愿意受苦，他愿意谦卑，愿意受凌辱，他也愿意被有罪的罪人抓起来钉在十字架上面，他愿意被那些兵丁所戏弄，他甘愿承受这些刑罚。基督为什么这么做？他就为了教会，为了他要拯救的罪人，为了上帝拣选的百姓，所以他虚己，取了人的样式，以奴仆的形象来到这个世上。而圣经就告诉我们说，你身为丈夫，你可能比你的妻子从权柄上高，从领导地位上还要高，但是你应该效法基督，像基督爱教会一样舍己。圣经还有一处描述基督对教会的爱，那一处经文在罗马书第五章，那里告诉我们说，我们是罪人，是不敬虔的，是与神为敌的。 那个时候我们还不知道上帝，还不知道耶稣基督，从来没有听过福音，但是基督在我们还在做罪人顶撞他不敬虔犯罪作恶的时候已经为我们死了。基督为我们死不是在我们知道的时候，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已经为我们死了。这个经文是告诉我们，我原来的光景是邪恶的，是没有良善的，我们好像灰姑娘一样一无所有，穿着破烂的衣服，没有任何的优点，却被那永恒的上帝之子在永恒当中看见我们，他甘愿卑微，他甘愿降到地上爱上我们这些丑陋卑微的罪人。那么他爱罪人到一个地步，就是舍命。罗马书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了，又说因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的儿子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神并没有一开始呼召我们像基督一样为他舍己，而是先吩咐他的儿子为我们舍己。基督他爱的不是一个优秀的，不是一个良善的，爱的是一个丑陋的顶撞他的人，他流出宝血为我们舍己。我们想到浪子那一幕，我们还没有到上帝面前说我得罪天又得罪你，他的儿子早已替我们死了，上帝早就把那个衣袍准备好，穿在我们的身上，把戒指戴上，把鞋子给我们穿上。这是上帝对我们的爱，这是基督对我们的爱。但是我们在婚姻的关系当中，我们看到自己的配偶他又不喜欢你的地方，他又不赞同你的观点，他有缺陷，有失败，有短处，他有各样的罪，夫妻双方都彼此的指责争论，最后分手，最后离婚。为什么？因为忘记了我们自己是如何蒙拯救成为基督徒的，而又忘记了基督拯救的不是一个义人，而是一个恶人。如果彼得前书说你们做妻子当顺服自己的丈夫，你的品格可以感化你的丈夫，换句话来说，如果你是一个丈夫的话，你敬虔爱的品格可以感化你不幸的妻子，可以挽回一个人对福音错误的认识，让他可以透过你的良好的善行以至于归主。所以我们做丈夫的更要好好的思考，我们从前的光景就是败坏的罪人。当你爱你的妻子的时候，不在乎你的妻子的好坏长处，也不在乎她的刁钻，更不在乎她的无理，也不在乎她的莽撞，更不在乎她的无知，而在乎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上帝把你放在这个家里，你是福音的见证，你是福音的旗手，你应该把福音的这个旌旗插在你的家里面，让你的妻子也可以看到你身上诠释了基督对教会的爱。所以你每一个爱的行动是对你的配偶展示福音的机会。可是我们常常缺乏爱，丈夫一旦没有爱就成为一种侠制，成为一种虐待，而对付这种侠制的最好的方式就是用爱取代这个侠制。基督在世上的每一个行动他都是为了教会的益处，而每一个行动都彰显了基督的舍己。你是否能够想到基督从高天降下取了人性成为人的样式？圣经也告诉我们基督顺从律法并完全遵行了律法，圣经还告诉我们基督使自己忍受魔鬼许多试探，承担我们的软弱，成为我们的先知、祭司和君王，他忍受死亡，在十字架上成了可咒诅的死亡，为我们的罪将自己献上为祭，他被埋葬又复活，升天坐在父的右边为我们代求，将来还要再来接我们。基督所有的行动都是为了教会的益处，他都是为了教会蒙到拯救， 蒙到罪赦免时，教会得到属灵的益处，他从高天到地上降卑，再升高，再来，每一个行动都是为了教会的益处。那请问我们做丈夫的，你在家里的每一个行动是不是为了你妻子的益处？保罗说，你们做丈夫的当效法基督爱教会，当像基督爱教会一样。如果基督每一个行动都是为了教会的益处，那是因为我们做丈夫的也应该凡事为了妻子的益处。当你去辖制你妻子的时候，你有没有考虑你的益处？当你和你的妻子意见发生冲突的时候，你硬着镜像说我是头，必须顺服我，你有没有考虑到你妻子的益处和感受？当你回到家里拿着手机打着游戏看着电视的时候，让你的妻子一直忙在厨房养育孩子，你有没有看到你身为丈夫的羞耻和懒惰？你没有考虑到你妻子的益处。当你的妻子和你的父母的意见相左的时候，你完全考虑你父母的意见，不考虑你妻子的益处，你认为你是个合格的丈夫吗？因为你没有顾念你妻子的益处，你把你父母的益处高过你妻子的益处，你已经失去了是因为头应尽的本分，那是你的羞耻。当你把经济重担压给你妻子的时候，也是你的羞耻，因为你的懒惰牺牲了你妻子大量的时间和他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做丈夫的好好的思考，你在家里的每一个行动有没有考虑你妻子的益处？如果没有考虑，我们还常常被肉体牵引，被罪所掌握，被自己那个堕落的肉体一直所引诱所牵引，所产生出来每一个行动皆是被妻对妻子的伤害。我相信，不能说相信，准确的说，教会里面好的弟兄很少。我承认你是蒙上帝拯救的，但是在尽丈夫的责任上是非常少的。因为我身为传道人，我非常有发言权。抱怨丈夫最多的不是他的孩子，是他的妻子，因为他的丈夫从来不考虑他妻子的感受。他的妻子常常抱怨自己的丈夫是无理的，而且妻子已经很卑微的说他是头，我还要顺服他，而丈夫从来不考虑说我是头，我应该像基督爱教会一样，基督如何爱我，我应该如何爱我的妻子，基督如何怜悯我，我要怜悯我的妻子，基督如何爱教会舍己到卑微那个地步，我愿舍下那个头的地位，舍下那个至高的地位，我愿卑微下来从事我妻子所从事那些卑微的且而荣耀的工作。所以每一个弟兄在主面前应该思想，我想做妻子也需要思考，我们不是试问妻子该顺服在先，还是丈夫先爱在先。罪人总是让别人先付出，罪人总是考虑如果他这么做我就如此行，这是罪人的诡诈和诡辩。因为丈夫和基督得有一个重要的共识，在21节，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既然是敬畏基督的心，就证明妻子和丈夫不应该去问我们到底是哪一个人当如何去做。一个总是要求别人先做的人，他就是与神的话在辩论和较量。谁没有告诉哪个人先后，但是反过来讲，如果你妻子不在你的位置上顺服你的丈夫，你也无法要求你的妻子爱你，你的丈夫爱你。如果你身为丈夫你没有爱你的妻子， 你也没有资格要求你的妻子对你顺服。但是男人因为管辖辖制把妻子制服，那是有效的。但是上帝从来没有采取这种方式，上帝没有把以色列人制服，上帝永远是以爱的方式对待以色列人，对待教会。所以你后面会看到一句话，可以献给自己 做一个荣耀的教会。教会在地上永远不可能变成荣耀的教会，也不可能完全圣洁，就会在地上永远是丑陋的、肮脏的、污秽的，像灰姑娘一样。可是基督在地上永远爱教会，历史过去几千年，他爱以色列人、爱初代教会、爱中世纪、爱宗教改革、爱现在，依然没有丢弃教会，永远没有穷尽。只要世界不结束，上帝对教会的爱就没有穷尽。世界结束了，教会就完全圣洁、完全荣美，没有结束。如果你身为丈夫，你不爱你的妻子，你想要做头，你想要她顺服你，你是失败的，你没有资格要求妻子这样去做。所以弟兄们，在基督里，你当献上自己，把自己钉上十字架，向自己死。这个世界会告诉你，你要在家里找到你男人的尊严，找到你的地位，你要制服你的妻子。但是圣经却告诉你说，做丈夫的应该向自己死，因为你不向自己死，你就不知道如何去爱。你不向自己去死，你就会求自己的益处。保罗说，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所以你自己不死的话，你总希望你的妻子服侍你、尊荣你，凡事都照顾你，你却没有凡事为了妻子的益处而牺牲自己。如果你的妻子还没有归主，你最好的方式就是透过你爱的行动，将福音的样貌展示在你妻子的面前。没有比这个更有效。你给他讲纯正的教义，告诉他福音多么正确，福音多么好，都是废话，因为他在你身上根本看不到福音对你的改变，他也看不到基督对罪人的爱，他看到是一个严厉的、残酷的，一个像暴君一样的丈夫。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的丈夫，你要问你的妻子，你每天的生活有没有给你妻子带来益处？所以，每个丈夫应该去问你什么时候对妻子承诺要爱她？你什么时候停止了对她的爱？你是否还记得你已经停止了对你妻子牺牲的那一个时刻？你有多久没有放下你的计划，告诉你的妻子说，我把我的计划放下，我来陪伴你？你有多久没有告诉你的妻子说，我愿意舍下我的工作和你共同来做一件事情？如果没有，我们应该思想保罗所讲的话，更应该思想基督对教会的爱，应该思想基督对你的爱。如果你不向自己死的话，你不会求你配偶的益处。所以在你的家庭当中，你有更重的地位，你是家里的领导和头，家里的每一个人都在看着你。在这个家里，上帝最先关注的也是这个家里的头。我们如果不悔改，我们的家也不可能产生悔改。一个不悔改的丈夫就会带领一个不悔改的妻子，还有一群不悔改的孩子。 如果这个丈夫是舍己的，为了家里的益处的话，这个妻子会悔改，他的孩子也会悔改。所以求主能够帮助我们来思想，既然你是家里的头，你是妻子的头，你应该如何的来回应上帝对你的要求，如何来对待你的妻子和对待你的孩子。所以愿主能够帮助我们，我们能起立来祷告。